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黑高字的抽奖活动会在今天的下午5点钟开奖，那是在艾琳和李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会把从今天开始参加抽奖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当中呢，抽出一位幸运儿，送上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 GenX 吸氧参黑高字。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个抽奖活动，那您现在就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发到961961，手机的短信961961，就算报上名了，说不定今天的这份好礼呢就能落到您的头上。不知道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啊，别忘了把抽奖两个字发过来。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组今天摩卡为您准备的新闻，这里面呢有让人揪心的突发灾情，也有一个没人想当官的趣闻，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大苏尔海岸线地区的两场山火持续扩大，一号公路沿海一段长达54英里的路段仍然关闭。截至周六下午，规模较大的蒂姆伯山火已烧毁24839英亩，控制率 21%， 超过660栋建筑仍受威胁。消防人员正加强防火线控制，防止火势向一号公路及周边山谷、河流流域蔓延。这场火灾8月8日在洛斯帕爵斯国家森林内首次被通报，目前是加州今年第三具破坏性的野火。另一场普拉斯克特山火于周三爆发，位置在蒂姆伯山火以南约20英里，截至周六晚间已烧毁8241英亩，控制率仍为零，并威胁一号公路沿线住宅及重要基础设施。目前两场火灾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多个地区的撤离命令及撤离警告持续生效。加州交通部门呼吁驾驶人避免前往相关区域，目前尚未公布一号公路恢复通行时间。全美游客人数排名第四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遭遇严重山洪，截止周日约有15人失踪，至少62人被疏散。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周六下午袭击布莱特安吉尔峡谷和幻影牧场一带，大量巨石、金属结构及其他碎片被冲入科罗拉多河，多座跨越布莱特安吉尔溪的步行桥遭到摧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当时位于北凯巴布步道光明天使露营地及附近区域的游客。园方周日晚间表示，一名46岁男子的遗体已在水晶急流附近寻获，但尚未确认是否属于失踪者，也未确定其死亡是否与洪水有关。洪水还严重破坏大峡谷内部基础设施，包括供水管线。目前幻影牧场、光明天使露营地等多处设施无限期关闭。气象部门警告，当地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并引发新的山洪、土石流及落石。美国加州纳帕县小城卡利斯托加取消今年11月的市政选举，原因是三个待选公职都只有一名候选人登记参选，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人口约5000人的卡利斯托加今年共有三个市政府职位开放竞选，但最终也只有三人登记。依照加州法律，在所有选举都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市议会可以取消选举。因此，现任市议员凯文·艾森伯格无需投票便被宣布成为下一任市长。艾森伯格表示，他原本已准备好竞选政纲，并希望有更多居民参与地方政治。部分居民认为，当地葡萄酒产业低迷，经济压力增加，使许多人忙于维持生意，缺乏参选公职的时间和意愿。艾森伯格表示，虽然居民最终没有实际投票，但每个人原本都有参与竞选的机会。他早已小有名气，因为他是一位活跃的福伦社成员，并担任当地小学校长13年和卡利斯托加高中校长8年。
才新闻里说，近期的大苏尔的山火还在燃烧，大峡谷那边也突然发了洪水，所以这些我们身边的还有临近的地区的灾情，怎么说呢，真的是天灾无情。那最近湾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计划出门旅游啊什么的，真是要注意安全。感觉现在世道不是那么很太平啊，好像总是这里出一点状况，那里出一点状况的，所以出门在外也好啊，或者是开车在路上也好呀，都要多注意安全。不过呢，刚才最后的那一条啊，就是卡利斯托加市政选举因为没有人竞争而取消的新闻，摩卡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了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摩卡一直以为啊，只有日本才会出现这种奇葩的事儿，因为在日本它是有一项专门的制度叫做无投票当选，就是因为候选人人数刚好就等于应选的名额，所以呢，直接就不用投票就自动的当选了。在日本他们是统计过的，有很多地方的议员和这个镇长的选举，经常就有近三成的地区因为没有人出来竞争，所以就直接躺赢了。刚才听那个新闻就跟日本很像啊，像日本它有一个叫大分县的基岛村，它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就以为这是日本特色，刚才听到这个新闻就没有想到原来美国也是这样子。他也是说如果你候选人的名额啊没有超出来的，就不用选了，直接就能当选了。对于摩卡这种从中国大陆就是移民过来的，出来在海外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种没人想当官的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真的是觉得很新鲜，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要是换在国内那种就是为官独尊，你上当上官你就高人一等是吧，官高一阶压死人的这种感觉，那你别说当市长了，就是一个什么小小的科长啊，哪怕是个村官，你看看现在那个村长儿子都开法拉利是不是，就是那个职位的后面它代表着是一种特权，是那种源源不断的资源，你出门了之后那前呼后拥的多威风是不是。所以在中国摩卡的印象当中，就是有多少人呢，只要能够往上爬，明争暗斗的打破头的去抢一个位置。所以现在就看到为什么在美国在日本这些国家大家这么不爱当官呢。摩卡去了解了一下，刚才在网上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些国家他们基层的这种工仆真的是在贴钱贴时间的去给社区打工，他们拿着特别微薄的补贴，不仅没有特权没有公车，反而呢还天天被这些选民盯着，有的家里的电话甚至都是公开的，随时都要接听居民的投诉。这个我是还去特意的去核实一下，因为不太相信，然后想想也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这个肯定大家就少了这一种争抢的这种世俗的欲望吧。而且摩卡觉得他背后的一个根子上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你这个权利到底是谁给你的，你到底是在给谁服务对吧。你像在中国，如果他的权利本身就是来自上级，那他当然是对上面是谄媚的，对下面他就是作威作福的，加上道德又跟不上。在日本他讲究一个职业道德对不对，那你看看现在中国那些做官的那些人，看看网上就是互联网上，尤其在油管上看到那些民不聊生老百姓受的那些冤屈，甚至存到银行里的钱说不定哪一天说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了。你想在这种背景下，他的这种背后的根子是不是和美国这边权力是一张一张选票投出来了，他只能是老老实实当个服务者。我觉得这个背后在根子上他是不一样的。那话说回来了，虽然在民主国家当公仆挺苦的啊，但是真的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然后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觉得在美国生活，在日本生活，真的是可以省心，也可以安心。那新闻先说到这儿啊，刚才摩卡发表了一大堆的感慨。接下来摩卡也想跟您聊聊我上个周末啊几件特别小也特别暖心的事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天气还是忽冷忽热的。但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过得怎么样啊，摩卡的周末里呢就有几件很小的但是很暖心的事儿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就是周六那天，我们电台在圣河西的这个门店特别的热闹。那最让摩卡高兴的，首先呢是听众朋友0536啊，特地赶过来和摩卡见了一面。平常呢，我们总是隔着看不见的电波去说话，虽然之前我们见过一次了啊，这个周六又见到了，就觉得格外的亲切。然后他过来了之后呢，就很认真地跟摩卡说，喜欢摩卡和小芳一起做的节目，还夸我们是最佳的搭档啊。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多开几档，就是一周只做一次的话，真的是太少了。哎呀，反正听到这样的话，摩卡是打心里头除了感激啊，就还是特别高兴的。因为做节目嘛，其实我也好，小芳也好，还有我们主持人丁月啊、艾琳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欢乐，还有就是一些有价值的资讯。当然了，这个背后呢，我们是要做一些功课的，所以呢，希望怎么说好，猫卡还是觉得湾区的听众朋友本身素质就很高，那么我们再去节目当中讲一些话题啊，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做足了功课来讲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没有那么就是有底气吧。但是听众朋友的一句说喜欢听，我爱听，那这对我们主持人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还有就是周六那天还有两件事让摩卡是又感动又有点遗憾，就是有两位朋友也是特意跑来电台，但是呢却和摩卡错过了。第一位呢是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他是早晨啊一大早就到了电台，带来的呢是从自家的院子里摘下来还细心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栀子花，中间还藏了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因为摩卡说很怀念小时候妈妈养的茉莉花，是吧？那因为没有见着面，他就给摩卡留了一张字条说，这是我家今年开的栀子花和一朵茉莉，已经洗好了，您可以直接泡开水喝。后来摩卡就跟小芳一人泡了一杯热腾腾的花茶，我们俩都是头一次喝啊这种新鲜的栀子花朵沏的茶，那个香味真的是淡淡的，然后有一种青草的香味，我觉得就顺着摩卡的喉咙啊一直就滋润到心里头，甜到心里了。对于摩卡来讲，这杯茶真的是很珍贵啊。其实不是说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因为前些日子，我跟这位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闲聊嘛，说到过自己没有吃过这种栀子花，还有昙花，当时的话题是讲到昙花，那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就记在心上了，等到自己家里的花一开就给摩卡送来了。他还说不好意思，茉莉花的花季已经过了，今天就只开了这一朵。哎呀，摩卡当时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就觉得，就这唯一的一朵啊竟然送给了摩卡，所以这份心意啊摩卡是又感动又珍惜。所以7623你在听吗？隔着电波啊，谢谢您。还有一位呢是听众4691，他是周六也特意来了小铺，没能见到摩卡，回去以后呢就在961961的手机短信里留言说，今天开门来小铺了，没见到电波里的摩卡，有点小遗憾。那4691摩卡在这儿要跟您说声抱歉啊，也谢谢您特意跑这一趟，这份遗憾呢摩卡也记在心里了，咱们下一回呀一定好好见上一面。4691后来还说，最近因为换季心里总是有点闷闷的，所以想点一首疗伤的歌，这首歌叫阳光总在风雨后。摩卡觉得这首歌他点的真好，人生嘛本来就是有晴也有雨sorry， 有开心的日子呢也总会有那么几天心里头不是很就是有点堵吧，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仅仅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心情就一下变好了。所以今天摩卡就想借着电波跟这三位朋友郑重地说一声谢谢。0536，谢谢您啊，周六特意的跑来给摩卡和小芳最好的鼓励。那7623呢，谢谢您那杯栀子花茶，虽然没见着面，可是呢您的心意啊摩卡跟小芳都喝到肚子里了，也记在了心上。还有就是4691，谢谢您特意到电台来支持我们，这份遗憾摩卡就替我们俩先记着吧，下一次一定补上。摩卡真的觉得湾区慢生活最珍贵的其实不是说这个节目本身如何，就是在这个节目之外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份真心的惦记啊，这份看不见的电波， 真的能把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慢慢的就变成了彼此挂念的朋友了。所以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特意赶来电台的朋友。新的一周开始了，摩卡祝您每天工作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接下来就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手机尾号4691的朋友，也送在此刻正在开着车或者正在厨房里忙着的每一位朋友。 那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点亮了这个周一的午后了吗？趁着这份好心情，莫卡呢也给您提个醒啊，今天下午5点就要开讲了，我们会从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姿。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呢，可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了，就两个字抽奖啊，发到961961。今天的下午5点钟我们会准时开讲，说不定啊，这份好运就是您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莫卡想借用这一期节目，好好的送别一位刚刚离开我们，并且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的传奇人物。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手机尾号0536和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中午好，谢谢两位的问候啊。那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留言说，我也期待多增加莫卡和小芳的搭档节目啊，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辛苦。莫卡是真情主持，换来的也是听众的真情对待。莫卡很喜欢您说的这句话啊，真情主持换来了真情对待。莫卡一直觉得，其实人和人之间真心是可以感受到的。你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感受还有生活的点滴告诉莫卡，那莫卡呢也会真心的听，真心的回应。其实莫卡做节目没有做很久，但是呢真的就是在这么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内，就认识了像前面讲的听众朋友们，一群有故事有温度的朋友，而且彼此还这么的真诚相待。在这里莫卡也要剧透一下，其实莫卡特别喜欢跟5959聊天，我们俩私下里也经常会发短信，因为每一次留言呢都会带上一些自己走过的人生的经历。有一些地方是非常有共鸣的，有的时候是一个话题就让莫卡想到了曾经经历的事情，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彼此对生活的感悟拿出来，然后彼此去分享。怎么说好吧，这位听众朋友跟莫卡去分享了之后，莫卡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拿出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所以对于莫卡来讲的话，5959不只是来参加互动的听众，更像是一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带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而这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其实也是节目很珍贵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也感谢5959啊，谢谢您一直这么信任莫卡，也愿意跟我去分享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呢，莫卡想介绍一个美国的一位很有名的歌手啊，他在上个星期8月25号就是离世了。今天呢，莫卡呢就想来纪念他一下。有一首英文歌几乎每个华人都是听过的，就是电影《保镖》里惠特尼·休斯顿唱到的那首荡气回肠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永远爱你。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惠特尼的歌，尤其是莫卡一直以为是他的歌。那经过这一次他离世的事情才知道，哦，这首歌的词和曲最早呢都是出自于这个从美国的大山里走出来的穷苦的乡村姑娘的手，她就是多里帕顿。今天莫卡就想借这一期节目吧来送别她。多里帕顿呢是在美国的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的，享年是80岁。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是从美国到全世界无数的人都红了眼眶，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歌手，他是几代人心里一个善良的、温暖的、发着光的名字。多莉这一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明明是从最深的贫穷的黑暗里走出来的，但是呢他一点都不是没有那种冰冷，也没有对过去啊对自己的出身的那种感觉好像低人一等吧，反而呢是把一束又一束的光、欢乐啊、希望啊，还有实实在在的帮助送给了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个还在黑暗里的人。莫卡觉得他真的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我们就先从他最有传奇色彩的一首歌说起，叫 Jolene。 这首歌的背后呢藏着两个特别有意思又有点反差萌的故事，一个呢是关于名字的浪漫偶遇，另一个呢就是关于他自己婚姻里的一场真实的小危机。 先来说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听起来风情万种的 Jolin， 最早的主人呢、其实是一个纯真可爱的8岁的小女孩。就是有一次在签售会上，一个来找多莉签名的小歌迷长得特别的漂亮，一头美丽的红头发，皮肤也特别的白皙，还有一双清澈的绿眼睛。摩卡很惊讶，真的是绿眼睛吗？是不是翻译搞错了，是蓝眼睛？真的是祖母绿的绿眼睛，所以他就特别嘛。多莉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多莉就问他，因为长得很可爱，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我叫 Jolin。多莉一听就觉得他这个名字念起来就像音乐一样好听，所以当下呢就跟他说，这么美的名字我要把你写进我的歌里。但是为了怕忘了，回到后台一路之上啊，多莉就像念咒一样的反反复复地哼着 Jolin Jolin， 所以那句魔性的副歌就这么来了。那再说那个抢人的危险女人啊，现实里头还真的有原型。那个时候多莉和丈夫卡尔迪恩刚刚结婚不久，正是恩爱的时候。可是有一阵子呢，卡尔老爱往镇上的一家银行跑，还找各种借口，然后多莉就留了心。一查才发现，原来银行里啊有个很漂亮的红头发的女柜员，对卡尔是格外的热情，老是跟他有说有笑的。更让多莉吃味的是，平时不怎么讲究穿着的卡尔去银行之前呢，居然还会特意的打扮一下。所以多莉后来在受访的时候呢，就非常风趣地说那个女人呢、什么都比我强，尤其啊她有一双大长腿，据说啊那个红头发的漂亮姑娘身高有1.8米呢。她说啊，作为这个小矮个子的多莉我来说呢，就成了我当时的一个心结。要是换了别人，也许会在家里大闹一场，跟卡尔去闹矛盾，是不是？可是多莉没有啊，她把那份吃醋、那份不安，还有对丈夫的爱呢，通通的都写进了一首歌里，低声下气的哀求那个美人说：“求求你啊，别仗着你的美就把我心爱的男人抢走了，是不是很可爱啊？”所以1973年这首歌一出来就一夜爆红，红遍了全球，也让多莉呢是赚得盆满钵满。他后来就特别开心地说，哎呀，我靠着这首歌赚了这么多的钱，我真的要回到银行去好好的去谢那位女柜员，就是她帮我买了这么多漂亮的衣服。那至于他和卡尔的婚姻呢，非但没有散，两个人还相守了近60年，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卡尔一辈子都特别的低调，几乎从来都不陪他出席什么公开的场合，但是呢却是始终就是作为他最坚实的后盾。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有意思的《Jolin》。别看多莉后来光鲜亮丽的一身的钻石，其实啊，她是实实在在的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1946年，她出生在美国田纳西的大烟山里，家里的兄弟姐妹啊，一共有12个，她是排行老四，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木屋里，穷的是叮当响。这段童年呢，他写进了一首特别动人的歌，叫做 Coat of Many Colors， 一件5颜6色的外套。小的时候，因为家里买不起新外套，妈妈就找来一箱子人家捐的碎的布头，一片一片，一针一线，亲手给他缝了一件彩色的拼布外套。妈妈一边缝呢，就一边给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说这样一件五彩的衣裳是很珍贵，很有福气的。多莉呢就高高兴兴地穿着去学校，但是呢到了学校以后呢，就被同学狠狠地给取笑了，笑她家里头穷。可是小多莉是什么反应呢？她一点都不觉得丢脸，她挺着胸脯告诉他们说，这件衣服的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进了我妈妈对我的爱。歌词里有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家里虽然一分钱都没有，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富有的孩子。哎呀，摩卡看到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看到他这个故事真的是好感动。后来呢，他的妈妈就照着当年的样子又重新缝了一件这样的外套。如今啊，他就静静地摆在多莉的多莉山主题乐园的博物馆里，用来鼓励那些一样贫穷一样被人笑话过的孩子。你身上穿的东西不值钱不要紧，只要有人真心爱着你，你就是富有的。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听 Coat of Many Colors。 很好听的拼布外套， 刚才多莉唱的这一首，因为有妈妈缝进去的爱，她就觉得自己富可敌国。哎呀，这个孩子真的太可爱了，小的时候她就这么可爱。那听到这儿呢，猫卡亚想问一下，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呐，您觉得一个人这辈子真正的富有到底是什么呢？是手里赚得住的那些钱呐、房子啊，安稳的日子的话呢，您就发拥有。如果是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去照亮别人，就请您发给予。一个是拥有啊，有钱呐、有房子，安稳的日子，这个是一种富有。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去照亮别人，请您发给予，发到手机短信961961。不着急啊，摩卡先陪您再听一首歌，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聊。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多莉的又一面，是既幽默又率真的那一面。1980年，他主演了一部叫《Nine to Five》朝九晚五的电影，翻译过来应该是朝九晚五了啊。讲三个上班的女人联手收拾那个又坏又爱占便宜的老板，他呢还给电影写了主题歌《Nine to Five》，唱尽了天下打工人的心酸。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倒杯咖啡灌下去，累死累活，却总也熬不出头。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里的那个咔嗒咔嗒像打字机一样的节奏，据多莉自己说啊，是他在片场用涂了亮甲油的长指甲当场敲打出来的，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打工人的战歌《Nine to Five》。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提醒大家啊，今天下午5点我们会有黑高姿抽奖的开奖，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姿。后台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参加抽奖了，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您只要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手机短信961961就可以参加了，就两个字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今天下午5点我们会准时开奖，说不定啊这份好运就是您的。那刚才猫卡问了一下啊，一个人这辈子的真正的富有到底是手里赚的那些钱呐、房子啊、安稳的日子啊，就发拥有。要是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去照亮别人的话呢，请发给予。那手机尾号5959发来的是给予。是啊，一个人要是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话，真的是就是不要吝啬啊，去多多的帮助一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多莉帕顿他呢是用这一辈子呢替我们回答了，就是除了给予之外呢，他也有拥有，他是两面都有的，但是呢他把给予做到了极致，做得比谁都彻底。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再说，先听一首轻快的。多莉这一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发光，他身边呢总有并肩同行的人。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就是他和另一位乡村音乐的传奇肯尼·罗杰斯的经典对唱。两个人是你一句我一句唱两个相爱的人怎么在人生的风浪里互相依靠，彼此扶持。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听《溪流中的岛屿》。对不起啊，刚才的这首歌放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这个点歌的地方总是出错误。本来是想这首歌留到结尾的，但是呢现在播了也挺好的啊。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永远爱你这首歌。那今天这个点歌，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要点歌啊，很抱歉啊，今天这个后台这个播放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猫卡就剩下的时间就来聊一聊多莉的故事吧。多莉是怎么把给予这两个字做到极致的呢？多莉的爸爸一辈子不识字，他常说爸爸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呢就是因为不识字，一辈子好多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为了纪念爸爸，1995年多莉呢就办了一个叫想象力图书馆的公益项目，就是给孩子们免费的寄书，从一出生一直寄到上小学前。最动人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每一本的书上写的收件人不是家长，而是孩子本人的名字。所以孩子们捧着写着自己名字的书的时候，那就别提多神气了，而且还亲切地喊他一声送书的多莉。到今天啊，这个项目已经送出去了3亿多本书，改变了无数贫困孩子的命运。 他的爸爸在去世之前就跟他说，这是你这一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多莉他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是呢，他说过一句特别动人的话，大意就是他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其实除了送书之外，在2020年疫情最厉害的时候，他还捐了100万美元去支持研究，这笔钱后来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莫德纳，就是这个疫苗的问世，就是那只后来保护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疫苗。所以您看，就是一个乡村的歌手，他就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世界送去了一束又一束的光。本来莫卡是想把这首《我会永远爱你》放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这首歌啊，它其实不是一首情歌，它是写给一位恩人的。当年是一位叫波特·瓦格纳的前辈，把还默默无闻的多莉一手带进了乐坛，捧上了电视。可是后来呀，多莉的光芒就渐渐地盖过了波特，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变得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复杂吧，一度呢就闹得很不愉快。多莉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去闯自己的天地，可是呢她又不想用这种争吵，更不想去打什么官司来就是了结这一段恩情。于是呢，他就把满心的感激和不舍写成了一首歌，抱着吉他在波特的办公室里一个人轻轻地唱给他听。唱完，这位老前辈就哭了，就让多莉自己去闯天下了。那其实多莉就是用这一首最温柔的歌，把一场眼看就要撕破脸的恩怨唱成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动人的一次告别。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多莉在很多时候他的选择，他处理事情的方式，都能感受到他整个人就像光一样的，总是能把阴暗的不好的东西就给照没有了。这首歌还有一段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猫王也想翻唱他，可是呢，就在录音的前一天，对方开口要多莉交出这首歌一半的版权。这对于当时还年轻的多莉来讲的话，如果拒绝了，就意味着放弃一大笔钱，还有天大的机会。可是呢，多莉还是含着眼泪回绝了。她说这首歌是她想留给家人的，她不想把版权卖出去。为此啊，她也是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后来的时间就证明了她是对的。那正因为她守住了这首歌，后来的惠特尼·休斯顿在《保镖》里这深情的一唱，也让多莉是名利双收。所以您看，她的善良也是带着一种不糊涂的清醒和骨气。说到这儿呢，莫卡也想说一下多莉的丈夫卡尔，那个陪了她近60年却一辈子甘愿躲在幕后的男人。就在去年2025年他先走了一步，而上个星期呢，多莉也放下了她那把闪亮的吉他追他去了。所以呢，莫卡真的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从大烟山里那个穿着拼布外套却觉得自己无比富有的穷丫头，到唱进全世界心里又把爱撒向了全世界的传奇吧，多莉真的是用了她80年的一生把光这个字活得是明明白白的。她说过一句话特别像她这个人，她说我这一身打扮看着像匹花枝招展的小马，可是我的骨子里就是一头拼命干活的老黄牛。她这一辈子写了3000多首歌，也把数不清的书数不清的爱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所以猫卡就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呢，就算是出生在最不起眼最贫寒的地方，也照样可以活成一束光去照亮别人。所以今天猫卡想说，多莉，谢谢你一路走好，在群星深处与你的挚爱重逢。那也祝愿咱们在异乡的每一个人心里呢，都能揣着一点光，照亮自己也照亮身边的人。好，感谢今天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湾区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